于成龙一行四人进了星明山，换句话说就进了大贼窝子。这于成龙虽然是个文官，一身全是胆呐，但于成龙可不是蛮干，说我脑袋一热我不怕死，我豁出这一百多斤去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于成龙是有理智的人，他未进贼窝子先盘算好了，虽然贼人人多势众，但都是乌合之众，而且他了解本地的情况，所谓的这些贼都是普通的老百姓，种地的农民。自己在黄州府四年跟他们结下深厚的友情，他也知道这帮人是官逼民反，迫不得已有一线之路，谁愿意当贼呀？谁愿意掉脑袋开这种玩笑呢？他理解大伙的心情，所以在心里他有底，但呢为了避免误会，他叫敲锣，这个在头前可劲敲锣，一边走着还一边喊。敲锣这主是卖萝卜的出身，那嗓音还挺洪亮，哐哐哐哐哐，哎，山里的人听着，乡亲们听着，不要误会，于大人于成龙来看众位来啦，于大人进了山喽，哐哐哐。哎，您真别说，这么喊还真有作用，他们边喊边往里边走。这进了大山就快到中午了，路过一个小村落，这小村落原来有12户人家，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当了贼了，就剩下一部分老弱病残，有那么6-7口人，听着喊声都从屋里头出来，站在街上翘首仰望。这会儿于成龙就到了近前了，有个老头还真认得于成龙，真是于大人呐、啊！他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到了于成龙近前，扑通就跪下了，于大人真是您呐、啊！啊，老哥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，正是于某，你认识我？认识，认识啊！2年前，我到麻城县办事情，就见过你老人家。于大人，您不走了吧？不走了，不走了，我跟乡亲们在一起，哎呀，太欢迎了。这老头说着说着突然面带严肃，看看这看看那，把声音压低了，大人，您怎么上山里来？这不是好地方，遍地都是贼呀，他们要知道您来了，那非出事儿不可。哈哈哈！老兄，你尽管放心，我跟这些乡亲们一无冤二无仇，我来看他们来了，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呢？你放心吧。哎，老兄啊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你们附近有没有地保相约呀？地保就是那保长，相约就是官府和老百姓中间的联系人，根据那时候的制度，必须得有。这老头一听明白，我想想啊，对了，跟我结拜的一个兄弟姓李呀、啊，叫李焕章，他就是相约，听说他没进山，没参加土匪。哦，太好了，你能不能把这李相约给我找来？哎呀，我试试看呢、啊，他躲到哪儿去了？他回过头把他儿媳妇叫过来了，告诉他儿媳妇去找一找。于成龙正好
在这个小村里歇歇腿，喝点水，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。您还说这事儿还真巧，哎，一会儿李湘约李焕章还真就来了。这人有60岁左右，身体健壮，胖胖大大的，穿的那衣服跟花儿乞丐没有什么区别，拄着个棒子来见于成龙，一见面跪倒就磕头：“于大人，于大人，哎，请起，请起，你是本地的湘约？”“
正是。”“
你叫什么？”“
李焕章啊。”“
哦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本府这次进山为什么你清楚不？”“
我也能猜个八九。
听说您领兵带队驻扎在白镐，您来剿匪来了，
可您怎么没领兵来呀？你就这几个人进山干什么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”“
我来招抚各位乡亲，他们做贼不是发自内心所愿，是被逼无奈的。我来看望大伙，招抚他们回家务农，不要再干贼匪的事了。我是为这进的山。”“
啊，是啊。”“
哎呀，大人，您这一来真是及时雨啊。据我所知，大部分乡亲们谁愿意当贼呀？您讲话了，被逼无奈，走投无路，为吃口饭才当了贼。谁不愿意回家呀？谁不愿意种地做个安山的良民呢？大人，凭着您的威望，您这一来肯定都听您的。”“是吗？但愿如此。李湘约，我有点事情麻烦你。”“
您吩咐。”“
我进了兴宁山，道路不熟，我也不知道这俩贼头都住在什么地方，麻烦你能不能见见他们，给我捎去一封书信，要亲手交给那个叫……我想想叫什么啊？叫黄金龙刘军福，能不能行？”“
行。”“
你害怕不？”“
我不害怕，大人一府之尊都不怕。我是个普通的百姓，活到这把年纪了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”“
好，真义士也。稍后片刻，容我休书。”于成龙就在这家借张桌子，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，刷刷点点，给刘军夫黄金龙写了封招抚信，说明了眼前的形势，指明了道路，让他们何去何从。写完之后签好了字，用了印，等干了之后折叠好了，交给李湘约。“老兄，就拜托你了。”李湘约才说：“大人别客气了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”于成龙又说：“你放心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”叮嘱完了，李湘约起了身了。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于成龙这才起身跟乡亲们告辞，起身进山。按下于成龙暂且不说，单说李湘约这老头啊，很重感情，对官府的感情也挺深厚，对这帮贼是深恶痛绝。这老头胆儿还挺大，一口气进了大山，翻山越岭就进入心腹重地，因为他是山里的人，对这道路特熟。正往前走，走到寨门这儿了。所谓的寨门是拿石头垒的围墙，头前正中央有一座大门，有人在这守着。一看来个人，这帮人拿刀动枪，就喊上了：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李湘约连晃头再摆拐杖：“
别误会，我姓李，叫李焕章啊，我有事情要见你们头。”
有几个人呢还认识这李焕章，哎，老李头。他们本村的人还有几个人呢，呼啦超就过来了：“
哟，李大叔，是您呐？”“
是我。”“你不小六子吗？”“
是我，是我。”“
哎呦，二狗子，你也在这儿？”“
为了吃饭呢，没办法。”
大叔，您刚才说什么？见我们头有什么事？
我见着于成龙于大人了，于大人叫我给你们头捎了一封信，麻烦各位给送个信儿吧，在头前给带个道，怎么样？
于大人，于成龙啊，
啊，于大人在哪儿呢？马上就要来了，就要跟你们见面了。
是啊，带了多少军队？
那我就不清楚了。哎，麻烦给捎个话吧。
哎，行行行。哎，大叔啊，您等着啊，我们到里边送信去。
有的人撒脚如飞，道具一拼去送信去了。这李焕章还挺能白话，利用这机会跟大家团团围坐，唠起了家常。所说的这帮贼都是种地的或是打柴的，谁不惦记自己家里的事儿，问这问那，老头就一一做了介绍，成了义务宣传员了。他在这说着咱不提，单说送信儿的到了聚义分金厅。什么分金厅啊？原来这山里有一座破庙，是山神庙，把这山神庙临时改为分金厅。里边有几个头领正在这闲聊，正座坐的是一把手刘军福，上垂手是大头目黄金龙，还有几个头。正这时候送信的进来了。
几位头领，门外来个人，是我们的老乡士，此人叫李焕章，给官府做相约，他说奉了于成龙的吩咐来送信来了，不知道见还是不见。
这刘军福迟愣了半天呢。咱们在前文书也介绍过，刘军福是什么人？他原来也是在官面混饭吃的，曾经在于成龙的手下做过刑房师爷，有两下子。今年50岁，此人精明强干，有点小道道。于成龙走了之后，吴三桂起兵造反，要造反没人支持能行吗？这吴三桂啊，往寺外发了不少的帖子，帖子上写的，凡是拥护反清复明者都是开国元勋，如果立了功了，将来论功行赏，让你们做大官发大财，享受荣华富贵。许了不少的愿，有的那些野心家就趁乱起事。哎，这位啊，刘军福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老觉着他大材小用了，做个刑名师爷委屈他的材料了，所以接着吴三桂的帖子之后，他就盘算开了，这我要干下去，将来大有可为啊！凭着我的才干，将来立了功了，吴三桂肯定得加封我显官呢，我就得改换门庭，起码我也得做个知府了、道台了、巡抚了，说不定这官就更大。他是安的这个心，所以他联络一帮人，他反了。另外还有那黄金龙，黄金龙就是兴宁山的人，一开始啊，他是走乡串镇打板算卦，挂脚一僵也给别人看病，没事看看手相，摸摸骨相，他挺能白活。后来他认识刘军福，两个人臭味相投，结合在一起了。这黄金龙更能白活，一见面就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呢，现在有不好的运气，你应当躲一躲。一见面就说，哎呀，恭喜发财，看你印堂闪光，将来大有可为。那阵的人呢，文化水平太低太低，特庸俗，对于他们这行人坚信不疑。他就凭着两行伶俐齿、三寸不烂舌，这一白乎不要紧，有很多人听他的话了，他也聚集了千八百人，后来跟刘军福是兵合一处，占据兴宁山，一个是一把手，一个是二把手。刘军福自封大将军，黄金龙自封军师，
手下呢还有一二三四几个大头目。这些人平常也没训练过，就为吃口饭，这不是乌合之众是什么呢？目前呢他们很担心，他们听说了于成龙率领大兵已经来到白镐，那意思要进山剿匪。另外于成龙便发布告对他们要进行招安，原本他们手下有七八千人，自从布告发布以后，这人呢就走了一大半，现在剩下不到四千人了。他们心里也没底呀，照这样下去，于成龙一挥手，这人要都跑了，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？正这么个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，一说于成龙来了，还给他们送信来了。送信的人是李相约，叫李焕章。精神就一愣，这刘军福半天没说话，人们掏眼观看，刘军福那胡子撅了三撅，脸上的肉都嘣嘣直蹦。哎呀，刘军福一想不好，是吉是凶，这信里写的什么甭问，是劝说我投降。那么我投降是不投降呢？何去何从？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没言语。这黄金龙坐不住了，大哥，您倒说话呀，到底是见还是不见？弟兄们商量商量吧，是见还是不见？有的人发言了，大哥，见见吧，一个送信的怕什么呢？看在信里白活些什么，要是能接受的咱就接受，不能接受的咱再另做打算的。对对，大哥，让他进来咱们见见嘛。这李相约老李头咱们都认的。好吧，弟兄们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，既是乡亲好好对待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李相约到了里边了。李相约往上一看，桌子后头坐着几个人，正中央那把高脚椅上坐着个小老头，50岁左右，长得干巴巴，一团精气神。不过呢，那五官左的跟那个烧麦都差不多少。旁边坐个大个，俨然穿衣打扮好像个出家的道士，不用问，二把手黄金龙。其他的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在周围站着几十名大汉，一个个各拿刀枪，呲牙咧嘴，好不瘆人呐。好在李相约心里有底，往前紧走几步，一躬扫地：“各位头，大家辛苦了，我李焕章给大家见礼了。”嗯，刘军福点了点头：“你叫李焕章，正是。你给官府当相约。”正是，就是地保跑道送信儿的吧。哦，刚才听说你见的于成龙了，于成龙叫你给我捎了一封信，有这么回事吗？正是正是，把信拿上来我看看。哎哎，李相约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往前一递，有人接过来转交给刘军福。刘军福这颤抖着双手把信展开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一边看一边吸冷气，一边看一边皱眉头，一边看是一边摇脑袋。看完了交给黄金龙，黄金龙看完了又交给那几个人，那几个人还不认得字，看也白看。刘军福啊琢磨了一会儿就说：“李相约在，你见着于成龙了？”“见着了，见着了。”“于成龙现在何处？”“就在二道梁子那个小村里头，我们见见面。”“他带来多少人马？”“那我可没看见，我不敢瞎说。”“哦，这样吧，事关重大，我们得商议商议。你也挺累了，到下边休息休息，听我个回信儿。”“是是是是，带下去。”
有人把李相约带下去了，在配房里的休息听信儿怎么不说，单说这刘军福就召开个紧急会议，跟这十来个人就商量怎么办。有的人就问了，头儿，那信上写的什么玩意儿？他认得我们，我们不认得他呀，您给我们捣个捣。嗨，无非是于成龙劝降，叫咱放下武器到官府去投诚，跟那布告说的没什么区别，说现在放下武器为时还不晚，假如要过了期，拿贼匪论处，抄家灭门。
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
头啊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得表个态，何去何从？
就是，
头儿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哎，我方寸已乱，举棋不定。我听大家的，你们说咱应该怎么好？黄金龙一听，眼眉就挑起来了。大哥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呢。这有什么可犹豫的？咱们起义那天，海誓山盟啊，说得非常清楚，拥护吴三桂，反对满达子，这是咱的宗旨啊。故此扯大旗，立山头，招兵买马。时至今日，咱们还一点功没立呢，就这么就结了体了，就投降官府了，那也太便宜了。这是一。另外，于成龙有什么可怕的？他是耍笔杆的，他也不是勇冠三军的武将。另外，于成龙手下的兵马也不会多呀。咱们占据着兴宁山，有利的地形，手下还有几千人马，怕他什么呢？干脆把他一宰就得了呗，你犹豫啥劲儿啊？有的人附和他。
是啊，大哥，不能投降，
干脆把这李相约也宰了，表示咱的决心。于成龙不来便罢，来了，把他下油锅，大卸八块。对，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办？有的人表示反对，
哎，头儿，那样做不妥吧？我们有不同的意见。于成龙还是个好官呢，人家为了招安。来了，连个面儿都不见，就把人家宰了，我们觉着不合适。谁敢保证咱能胜利？万一失败了，就没有退路了。九族都跟着受株连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
对对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
我说头啊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们还是投降吧。大家是七言八语，搞得刘军福真是举棋不定。